这周的经文在创世纪37章第一节到40章23节，阿摩斯书2章6节到3章8节，马太福音1章1到6节，16到25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做 Vayeshev， 他住在。 Vayeshev 这个词来自于创世纪37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住在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叫 Vayeshev。 这周的经文主要有四章，他们的内容是这样。37章讲到约瑟被兄弟记恨，被卖到埃及。38章讲到犹大和他玛的故事。39章讲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第40章讲到约瑟在监狱里。这一段经文的主要内容是讲到关于约瑟的故事。其中在37和39章之间插了一段是38章讲到犹大的故事。37章1到11节，这里讲到约瑟被记恨。这里讲到约瑟17岁的时候是跟他的哥哥们在一起放羊，结果呢他就被他的哥哥们记恨。经文中讲到约瑟被记恨主要有三个原因。在32章第二节，这里说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洗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雅各，就引来哥哥们的记恨，这个是约瑟被记恨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父亲雅各爱约瑟胜过他的哥哥们。第37章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里约瑟受宠爱的原因是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所生的，而且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拉结那时候已经去世了，雅各爱拉结就爱他所生的孩子约瑟。雅各并没有遮掩他的爱，所以他就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彩衣是用各样美丽的颜料做的，这些颜料极难取得，所以这个彩衣也是特别的昂贵。约瑟穿在身上，凸显出他是爸爸最爱的孩子，别的孩子都没有这样极其昂贵、极其特别的彩衣，所有的孩子都知道爸爸最宠爱的就是约瑟。在37章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看到父亲雅各偏爱约瑟，是约瑟被哥哥们记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没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这个呢和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有关的。雅各从小的时候，他们的家妈妈利百加是偏爱雅各，而爸爸以撒是偏爱以扫，这也是导致以扫和雅各之间冲突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原生家庭的一些特征传承下来，雅各在这里也重复做了同样不对的事情，偏爱一个儿子胜过其他的孩子。约瑟被记恨，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父亲偏心宠爱他。第三个原因，约瑟会做梦，他还把梦告诉他的哥哥们。第一个梦是在37章第七节，我们在田里苦 捆合架，我的捆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就是约瑟自己的那一捆合架站立着，他哥哥们的十个合捆向他下拜。下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意味着要做他的仆人。所以约瑟等于告诉他的哥哥们，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将来都要来做我的仆人。他的哥哥们听了当然非常的不高兴。不仅如此，约瑟又做了第二个梦，在37章第9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太阳指的是他的父亲雅各，月亮指的是他的母亲，然后11颗星星是他的11个兄弟。约瑟的父母和11个兄弟将来都要向他下拜，他们将来都要做约瑟的仆人，所以哥哥们就更不高兴了，更加的记恨他，连父亲雅各也都责备他，但是雅各却把这话藏在心里。我们看到37章第8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这里我们看到三方极其复杂的关系，雅各宠爱约瑟，但是约瑟的哥哥们却恨他。当然约瑟自己本身也没有足够的智慧，他向父亲告发哥哥们的恶行，他炫耀父亲的宠爱，同时呢没有经过头脑就把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以至于哥哥们的恨就越来越深。恨的希伯来文是撒内，撒内在这一段经文中总共出现了3次。第一次是在37章第4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第二次是37章第5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第三次是37章第8节，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总共3次表达哥哥们对约瑟的记恨。在希伯来文的表达中间，这个恨重复3次，表明这个仇恨到极点，以至于后来哥哥们想要杀约瑟。在这段很短的经文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可能是处于雅各的角色。如果我们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我们就像是雅各一样，不是吗？我们是否能够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呢？我们也可能是处于约瑟的角色，在家中或者在工作中是属于被人宠爱的，而别人呢，是没有受到宠爱的。我们应当如何做避免被记恨呢？还有就是也有可能我们是处于他的哥哥们的角色，是属于没有被宠爱的人，同时有另外一个人是被宠爱的，我们能够不嫉妒他吗？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做呢？如果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能够避免像约瑟他们家里这样的一个关系吗？以至于发展到他的哥哥们想要杀他这个地步吗？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处理这些角色和他们的关系。37章12到36节讲到约瑟被卖，讲到约瑟的哥哥们筹划要杀他，刚好有一个机会，约瑟的哥哥们去示剑放羊。如果我们还记得示剑这个地方，利未和西缅因为迪拿被掳的缘故，就杀了示剑所有的男子， 所以有很大的仇恨在这个地方。当约瑟的哥哥们去示剑放羊，雅各并不放心，就打发约瑟去看他们。在37章14节，以色列说，你去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约瑟就去了，结果哥哥们离开示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多滩，所以约瑟就去追赶，直到多滩。但约瑟还没有走到他们那里之前，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到了穿着彩衣的约瑟，所有的新仇旧恨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想要杀他。他们就说，看啊，那做梦的来了，在荒郊野外，他们想要把约瑟杀了。可见谋杀是从恨来的，因恨而产生的谋杀。10诫中的第6诫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恨你弟兄的就是杀人，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丰富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连恨弟兄的心都不可以有，只有心里没有仇恨，才不会有杀人。约瑟的哥哥们的计划就是把约瑟杀了。37章20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可见他们还惦记着约瑟做的梦，想要杀约瑟，再欺骗父亲说是恶兽把约瑟吃了。其中流便想要救约瑟，就建议把他丢在一个坑里。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他们就把约瑟的彩衣脱了，把他丢在坑里。他们正要想怎么处置约瑟，这个时候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等要去埃及，他们是商人。以实玛利是以撒的兄弟，所以跟他们是亲戚关系。这个时候犹大出了一个主意，就说，我们不如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伤害他。其他的哥哥们一听，觉得把约瑟卖了总比杀了好，而且还可以得到钱，就把约瑟拉上来，卖了20舍克勒的银子给以实玛利人，约瑟就被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去了。哥哥们回去怎么面对他们的父亲雅各呢？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在37章31到32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的儿子的外衣不是？看到带血的彩衣，雅各说，是的，是他的，有野兽把他吃了。所以雅各就非常的难过悲哀，不肯受安慰。雅各在这一次被他的儿子们欺骗，是用染了公山羊的血的衣服。雅各为约瑟哀哭。我们如果记得创世纪27章，雅各曾经以山羊皮的衣服欺瞒他的父亲以撒，以撒在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想要为以扫祝福，雅各就穿着以扫山羊皮的衣服，假装是以扫，欺骗他的父亲。他自己呢，又被他的儿子们以同样的方法欺骗。所以神是非常幽默的， 雅各怎样待他的父亲，他自己也怎样被欺骗。这个故事中间插了一段讲到犹大和他玛的故事。这段故事为什么穿插中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比约瑟的义和他弟兄们和犹大的恶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犹大是大卫的祖先，大卫又是主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大卫和耶稣基督都是从犹大和他玛这条线出来的。那个时候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们，他的道德和属灵状况开始沉沦，他娶了迦南人苏雅的女儿为妻，他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尔，第二个叫俄南，第三个叫示拉。这是犹大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不是从这三个儿子中间延续下来的，是犹大和他玛生的孩子延续下来的。犹大的长子叫尔，娶妻名叫他玛，他玛是迦南人，因为他的父家在迦南，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审判临到他，他就死了，他玛就成了寡妇。圣经没有解释尔行了哪些恶事。俄死了以后，在38章第8节，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犹大要尔的兄弟俄南娶他玛为妻，和他生儿子，这个儿子呢要继承尔的名和产业。从今天来看，很难理解犹大为什么有这个奇怪的要求呢？其实这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中关于婚姻的律法中有一条叫做 Levirate Marriage 这个律法，或者叫利未的婚姻法，在生命记25章5到10节，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娶了妻子，他死了却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成了寡妇，却不可以嫁给别人，他的一个兄弟就要娶这个寡妇为妻，和他同房，他生的长子要归于死者的名下，继承死去的弟兄的名和产业。如果这个死去的人已经有了儿子，他的妻子就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他的名和产业。可见当时一个人的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婚姻的律法。可见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犹太人已经在实践律法中的规条了。所以在尔死了以后，俄南就要尽弟兄的本分，娶他玛为妻，和他生一个儿子，继承尔的名。但是俄南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在同房的时候遗留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圣经上说，俄南所做的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就叫他死了。为什么俄南不愿意呢？为什么神给这么重的惩罚呢？俄南不愿意为他哥哥生儿子，因为如果哥哥有了儿子，他哥哥的儿子就继承他哥哥的产业，在犹大的产业中得到双份，因为有长子的名分，就继承双份的产业。如果他的哥哥没有儿子，俄南就算是长子了，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他就不愿意他玛 能够怀孕生子，这在神眼中看为是自私的，看为是邪恶的。俄南不愿意为他哥哥生子，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与他玛同房，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在神眼中看为极恶，所以神就惩罚他，他就死了。犹大看到了，就觉得他玛是个给人带来不幸的女人，就让她回到父家中等候。当时犹大的第三个儿子示拉还小，等示拉长大以后，犹大没有让示拉娶他玛为妻，害怕他会像哥哥们一样死去。他玛就在父家继续等候。犹大的妻子死了之后，犹大去提拿，他玛听说他公公去提拿剪羊毛，他就脱了做寡妇的衣裳，假扮成妓女的样子，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提拿路上的伊拿印城的门口，在那里等犹大。犹大刚好从那里经过，看到他玛穿着妓女的衣服，所以以为她是妓女，就和她同寝。他玛就问他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犹大说，我给你一只山羊羔，但是他手边却没有。他玛就要和他要一个东西做印证凭据，他玛就要了犹大的印，这是他盖章的印，他的腰带和他手里的杖，这三个都是他身份的标志，犹大就给他了。这一次他玛就怀了孕，他就穿回寡妇的衣服，这里犹大被他玛欺骗了。之前呢，犹大曾经以山羊羔的血洒在彩衣上欺骗他的父亲雅各，这次犹大被他的儿媳妇欺骗，而欺骗的代价是一只山羊羔。神也是非常的幽默，他是人的恶行转一圈就回到自己的头上，就如诗篇所说，恶人落入自己所设的网罗之中。犹大回去之后，就请人送了山羊羔过去，却没有找着妓女，问当地的人，当地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妓女。后来犹大听到他玛怀孕，认为他在守寡期间行淫，就要把他烧死惩罚他。他玛就将犹大的印、腰带和杖给来抓他的人说，我怀的孕是从这个人来的。结果犹大看到自己的东西之后，就公开的承认说，他玛所怀的孕是自己的，公开的承受羞辱。犹大说了一句话，在38章第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他玛假扮妓女欺骗公公，做的是不对的，但是相比于犹大没有把他玛给他的儿子示拉，却是更公义的，所以犹大称他比自己更有义更公义。他玛生了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犹大在这里明显是道德沉沦，为什么神拣选犹大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呢？在后面我们看到犹大后来为此悔改。这个故事插在中间之后，又转回讲到约瑟。在39章，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波提乏的是埃及的名字，意思是太阳神。这个波提乏是一个护卫长，希伯来文叫做 Saris， Saris 也可以解释为太监，也可以解释为护卫长，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就认为这里波提乏是个太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妻子一直来找约瑟。 我们看到约瑟原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没想到被哥哥逼迫到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从一个王子降到一个奴隶的地位，非常的不幸。约瑟是如何面对的呢？我们来看，在约瑟整个的故事中间，约瑟在困难中仍然是带着盼望的。我们看到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在39章第4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并不是带着苦读做奴隶，整天唉声叹气，而是带着盼望去做奴隶的。约瑟并不是没有心中的痛苦，在后来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受很深的伤害，但是他仍然信靠神而做奴隶，凡事都依靠神，神就使他凡事都顺利。他得到主人的信任，管理主人的家。在约瑟的身上有一个应用，我们要学到在困难中仍然倚靠神。在困难中我们容易灰心，容易放弃，但是我们要向约瑟学习，在困难中仍然认真的工作，仍然认真的服侍，倚靠神，带着盼望而努力。因着约瑟，神就祝福波提乏的家。39章第5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约瑟赐福给波提乏的家。我们也要明白，神常常借着我们赐福别人，借着我们的祷告赐福别人，也借着我们的服侍赐福给那些被服侍的人。神常常让我们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我们要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常常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做的服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神坐在约瑟身上的，也一样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没想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受到试探和引诱，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约瑟，因为约瑟长得秀雅俊美，约瑟因着敬畏神而拒绝试探。39章第9节，约瑟拒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敬畏神，使他能够拒绝试探。有能力拒绝试探，最重要的是我们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是明白我们所做的、所想的，神都看见，神都知道，而且神惩罚罪恶，奖励良善。同时呢，我们要远离罪恶，远离试探，这个就是敬畏神。约瑟呢，被引诱的时候他拒绝，之后呢，他远离试探。39章第10节，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就和他保持距离，免得自己落入试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在现今的世代，情色的试探无所不在，我们有单纯敬畏神的心，远离试探，才能够保守自己的清洁。面对试探，唯一的方法是远离，保守自己的清洁。结果波提乏的妻子恼羞成怒，约瑟就被冤枉了。有一天约瑟进屋办事的时候，刚好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约瑟就跑了， 这个衣裳就落在妇人的手中，他就恼羞成怒，就跟人说约瑟来戏弄他。人证物证都在这个妇人手中，约瑟就被下到监狱里。但是我们看到，同样在监狱里，约瑟没有自暴自弃，仍然倚靠神做犯人。约瑟在家里原来是一个王子一样的地位的，结果被哥哥们卖到埃及，沦落成为奴隶，现在被女主人诬告下到监狱里成为犯人，每一次都受到逼迫，受到打击。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却没有使他失去对神的信心和盼望，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尽心忠心尽力去做，神就在他所有的地方都把他升高。在波提乏的家里他成为管家，在监狱里他成为领袖。所以我们不管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不管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服事，我们都当忠心信靠神，像约瑟一样。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大的故事夹在约瑟的故事中间呢？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37章，犹大和他的兄弟用山羊血的衣服来欺骗他的父亲雅各，让他以为约瑟给野兽吃了。同样，他玛就是犹大的儿媳，以妓女的身份来欺骗犹大。这个是37跟38章的一个连结，其中的共同点是犹大和欺骗。犹大欺骗他的父亲，结果他自己就被他玛所欺骗。第38章，犹大看到妓女就犯罪了，而约瑟面对情色的试探而不犯罪，约瑟和犹大有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一个故事跟前后的连结是相关的，所以把它安插在这里，中间更凸显约瑟对神的敬畏和约瑟的义。第二个，就是约瑟和犹大是以色列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派。在历代志上5章1到2节，这里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这里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犹大得了君王的名分。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分裂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南国以犹大为支派为领袖，北国是以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支派为领袖。犹大和约瑟的纠葛从创世纪的这几章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以色列的历史。第40章讲到约瑟解梦。约瑟在监狱中的时候，刚好有两个人也在监狱里，一个是法老的酒政，一个是法老的膳长。这一次他们都做了梦，就来问约瑟。40章8节，他们对约瑟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要帮助他们解梦，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每一次的开口他都提到神，不是他自己能够解梦，而是神可以。酒政的梦看到葡萄树三个枝子发了芽，开了花，葡萄成熟了，法老的杯在酒政的手中，他就将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递在他手中。约瑟解释说，三个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要把酒政提出监狱，使他光复原职。膳食长也做梦，他看到头顶着3筐白饼，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头上筐里的食物。约瑟说，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结果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摆设宴席，就把九正和上长提出监狱，九正光复原职，上长却被挂起来。这些结果就是照着约瑟所解释的而成就。约瑟跟九正说，你出去的时候求你救我，但是九正出去之后却忘了他向约瑟所许的诺言。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到这里，我们看到约瑟每次遭到困难，都没有放弃他对神的信靠。在整个创世纪的经文中，约瑟的故事可以说是占据了最多的内容，甚至超过了亚伯拉罕。为什么记载这么多详细关于约瑟的故事呢？在其中，我们要看到，其实约瑟的经历预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一直都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早期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有两个，一个是像约瑟一样的弥赛亚，另外一个是像大卫一样的弥赛亚。像约瑟一样的弥赛亚，希伯来文称为 Moshiach ben Yosef，意思是约瑟的子孙弥赛亚。 Moshiach 这里就是弥赛亚， Ben 是儿子或者子孙。犹太人相信这个弥赛亚就像约瑟一样，他有约瑟一样经历苦难，为了犹太人而死。另一个弥赛亚希伯来文称为 Moshiach ben David， 意思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犹太人相信这个弥赛亚要来像大卫一样做王。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像是约瑟的子孙弥赛亚，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像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要来做我们的王。在约瑟的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经历真的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下面六个主要的对比。第一个，约瑟是他父亲的爱子，父亲甚至做一件彩衣让他穿上，显示对他的爱。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父神的爱子，是独一真神的爱子。第二，约瑟自己被他的弟兄所记恨，耶稣基督也被自己的弟兄犹太人、法利赛人和祭司们所记恨。第三，约瑟是被自己的弟兄卖了，耶稣也是被自己的弟兄犹大卖了。卖约瑟和卖耶稣的人里都有犹大在里头。第四，约瑟被做奴隶，被诬陷，下在监狱里，耶稣基督也被诬陷，被审判，被钉十字架。第五，约瑟后来出监狱，被升高成为宰相，在埃及是仅次于法老的第二高位的人物。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坐在神的右边，也是仅次于父神的职位。第六，约瑟的弟兄后来向他下拜，并和他相认。耶稣的弟兄就是犹太人，最后也要来拜他，和他相认。在这些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约瑟的经历，他的这个模式真的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经历。这样的模式的重复是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的。这一周的经文还有阿摩斯书二章六节到三章八节，讲到神对以色列的警告。阿摩斯是个牧羊人，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耶罗波安一世是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耶罗波安二世是后来的王，在主前786年到746年，阿摩斯做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北国当时非常的富有，但是却恶待穷人，也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借着阿摩斯向北国宣告审判。第二章第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为银子卖了义人，对于我们这周的经文，就是约瑟的哥哥们为了银子将义人约瑟卖了。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中以法莲支派是北国十个支派中的领袖，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北国属于约瑟的后代所拥有的。圣经也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以色列，所以在这点跟约瑟也是对应的。这周的新约是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六节和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基督是从犹大和他玛而生。一章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为什么圣经记载他玛的故事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耶稣基督家谱中重要的人物，同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一个信息。16到25节讲到，暗着时候耶稣降生，天使告诉约瑟说，他的妻子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他又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希伯来文叫耶稣瓦，耶稣瓦就是拯救的意思。自己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将以色列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同时也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周的经文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约瑟经历坎坷，被哥哥所卖到埃及做奴隶，又因为敬畏神而被波提乏的妻子诬陷而坐牢，人生坎坷。后来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约瑟的心里极其痛苦，但是他并没有被不幸、困难和痛苦胜过，他不论身处何处，都带着盼望依靠神，同时忠心完成手上的工作，神就与他同在，凡事顺利。从约瑟的身上，我们是否学习到如何面对逆境，如何面对困难呢？如果我们现在在困难中，我们仍然可以仰望神吗？
愿神赐福大家。